而且是由于有这二种体，能令心着与解脱。这个法很微妙，缘起法啊，这个法尔如是，一句话把我们挡死了啊，全部不能问为什么，本来如此。好了，认了，谁叫我们是凡夫啊，没有智慧，佛告诉我们不要问啊，等你成了佛你就知道。现在你要了解现象界一切法，它都是什么？都是缘生缘灭的缘起法。既然是缘起法的话，那么法就具有这种特质，有缘起性空两个层面的这个特质。那么在这两个层面的特质上呢，它就表现出什么样呢？能令心着跟能令这个解脱的这两个不同的结果出来。好，我们现在就来解释一下这个法的两种体，可以令心着，可以令心解脱，是怎么个说法。他说法之妄体是心着处，其真体是心不着处。凡夫于心着处不知是妄，贪着不舍，故起烦恼造业，常时流转于生死苦处。先讲凡夫啊，这个妄体就是欺狂虚妄的这个世俗地体啊。那么它会怎么样呢？它就是会让心起执着的啊。凡夫就是执着这一个层面。我们凡夫见不见得到他的自性空？见不到。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缘起的这个幻有。但是这个幻有明明是幻有，可是凡夫啊，凡夫因为我们怎么样无明的关系，所以我们把这个幻有的有见为实有。那么缘起的幻有，它就是会令心着处啊，不是它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着它，是幻有本身是缘起，它是这个现象界自然的啊，因缘和合啊，它有这种虚狂法、虚妄法、虚狂法的这种升起。但是凡夫因为没有智慧的关系，因为无明愚痴的关系，无明愚痴的特点就是这个只有我啊，不特伽罗我执，还有呢一一法都是真实的这种法执。因为有这种执着的关系，所以在这个幻有的这个地方见不到幻啊，没有办法见到它的虚幻，而取它的有，所以就起着了。所以呢它的这个妄体啊，所谓的这个缘起的这一个幻有的这一个层面呢，就是凡夫心着的地方，凡夫心着就着在这个地方啊。其真体是心不着处，那么这个真体当然指的就是法的这个自性空啊，这个地方。那么因为是幻有，所以它没有自性，不是真实的存在。圣者因为有智慧的关系啊，所以他一看这根本不是真实的嘛，这里面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好让你执着，所以呢自然就不着。所以呢他这个自性空无所有的这一个本性呢，就是啊所谓的心不着处。如果你的心能够通达这个自性空无所有的话，你自然不起执着。这个是法的这个自性的这个层面啊，它能够啊，那么让这个圣者的智慧啊，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到他的真实面，他的这个本性本来的这个面目一清二楚啊。所以这个地方称什么呢？称不欺狂，因为他本来的面目赤裸裸，缘起是幻有啊，自性空赤裸裸，并不是离开幻有另有一个空哦，是缘起这个幻有本身没有自性，所以他赤裸裸一看自性空，没有一个真实法的存在，所以圣者一见他自然不起着。我们个个啊看到一个蜡做的这 个假苹果，你会不会起着说，哎呦，我真想去拿来吃，会不会？不会吧，你一看就知道呢，那是假的啊，装饰品摆在那里，假苹果，不着，自然不着。为什么？它本来的面目你看得清清楚楚。哎，可是一两岁两三岁的小朋友不知道啊，他一看他以为是真的，他就说我要吃苹果，他说妈妈我要吃苹果，那里有一个苹果啊。凡夫的我们就如同这个幼儿，一眼看不到他的真实面，就是在他的幻有那个假象上，它是一个苹果的像啊，没有错啊。啊，你说没有这个苹果的法吗？没有，它是一个蜡做的，可是它有那个像啊，对不对？有一个幻有的像在那里啊。哎，我们凡夫就在这个地方叫心着处，圣者在这个地方叫心不着处，没有离开同一个法，同是这一法啊，有心着处，有心不着处啊。所以呢，这个啊，要能够令心不起着的话啊，要能够啊有这个啊见得法的真面目的这种智慧啊。所以呢，要讲这个不着处的话，那么就要从什么？从这个三三昧，空无相无愿三三昧啊的这一个心来出发。在二圣也讲三三昧，在大圣也讲三三昧。这个三三昧呢，是解脱的出门，最初入解脱之门，到你最后究竟解脱，你就圆满三三昧。从三三昧发起无量无边的三昧。三三昧是什么？这个法也是很重要的法啊。空无相无愿，我们说法的不着处是这个法的自性空无所有这个地方。你能够见到法的空，自性空无所有，自然无所愿求啊，对不对？那么空无所有就是无相啊，你能见到它空，然后无所有无相，你就无所愿求。在这个三三昧，这个空无相无愿的三三昧里面，是无佛无众生，你连成佛的愿都没有，那样清净的心。各位，我们想现在的心想要求能够这个成圣道成佛，我们说这个叫什么啊，在随一家行或者是在唯识中来讲，他说叫做世俗菩提心，要发起上求五佛道下化众生的心。世俗菩提心毕竟还是世俗，真正的菩提心在这里面空无一法，能够见得空无一法，这样的心才能彻底的解脱。那么有这样的心，自然和现象界一切所知都是不着处，是不是啊？有没有离开这个法另外有一个空？没有。这个不着处不是离开着处另有一个不着处，着处也不是离开不着处另有一个着处。所以法是法尔如是的具有二种体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他说法的妄体是心着处，法的真体是心不着处啊，道理就在这里。好，我们往下看。凡夫于心着处不知是妄贪着不舍，故起烦恼造业，常时流转于生死苦处，是不是啊？啊，这个小朋友要不到那一个假苹果，拼命的哭拼命的吵啊，那么他的心呢很难割舍啊，这个就如同我们啊，这个起烦恼造业，那么常时流转在这个生死苦处。这个苦处呢，指的是三界的有漏苦啊，三界有漏皆苦。好，智者有见及此，以心不着处解着处，故得涅槃常安闻法。你能够啊有这一个，刚才我们提的啊，就以三三昧来讲啊，能够啊得到这种三三昧的这种智慧心， 那么自然就能够以这一见到的这一个啊真实面一切法的这一个自性空无所有的真实面呢，能够解什么？解浊处，对不对啊？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到吗？这个不是明就是暗，不是暗就是明嘛，哈、啊。在这个地方，他一看根本没有实体。为什么说法是七狂法啊？这个法的妄体，它是七狂法啊。这个七狂法不是我们凡夫说的呀。我们凡夫要是知道他欺狂我们的话，那他还会欺狂我们了？骗不了我们了，是不是啊、哦？这个是从圣者的智慧的角度来说，凡夫见他是实有，那他骗你的啦。可是我们不知道啊啊。那么圣者呢，他最初开悟能够见得这真实意义的时候呢，那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祖师大德，有的人大哭，有的人大笑，为什么呢？哭的是说，哎呀，我好惨好苦啊，这无量劫以来被你骗得好惨哦，原来你是这么样的啊，虚妄。笑的呢说，哈哈哈哈大笑的说，啊，真笨啊，竟然给你骗这么久啊。所以呢，这个七狂是圣者的智慧啊。那么在凡夫的这个执着上，那么圣者知道这是一种七狂，因为他知道这是七狂，所以他能见得他的不七狂处，他骗不了圣者啊。所以这个智者啊，有见即此，以心不着处解着处，故得涅槃安常安稳法啊。那么既然这一切法的这种七狂已经不存在了啊，那么见得他是毕竟空无所有的话，当然呢，这一切所有的啊，所有的动乱相都即灭，所有的动乱相都来自于烦恼。烦恼是一种动相，所以啊，这个我们的心要是不安稳的话，那么都是一种啊动，一种烦恼相，一种动相啊。那么涅槃呢？涅槃是即灭相，所有的动乱相都即灭了。安稳了啊，所以啊，这个修行人、学佛人呢、啊，这个心不要太攀缘，这个各种的缘太攀附的话，这个心就动得很厉害。那么，这个距离涅槃的安稳呢，哈、啊，就啊越不相应了，就越遥远了。好，他说这一点。希望我们能够弄清楚啊，那么弄清楚的话，就会跟这个唯识中的唯识无尽的这种唯心见解就能够啊这个有所差别了。这个地方各位也要知道啊，这个不是观待凡圣的心才有法的二种体吧？不是吧？这样懂不懂？法本身具有这二种体，世俗谛体跟圣义谛体啊。那么这两种体是法尔如是的，它不是因为有凡夫心才有世俗谛体，有圣者心才有圣义谛体，不是的，缘起性空本来就具有这两种体性啊。所以这跟这个唯识中讲的啊，这个唯识无尽一切唯心所现啊，是不一样的，道理是不一样的。因此他说，你要是把这个道理弄清楚的话，那么你才不会对唯识产生一种同情，就是说人家说的本来也有道理嘛，确实也是如此嘛啊，是因为圣者心才有这个圣义谛境啊，那么是因为凡夫心啊才起这种片剂值啊，才有这世俗谛啊。唯识中讲这个世俗圣义二谛是观待凡圣二心而建立的，那么凡夫心才有片剂值吧，是不是啊？这个是世俗谛的层面。圣者心呢，圣者心能够见依他起，能够见缘成实，好，这个是圣义谛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就不能够啊，不能够建立这二谛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有差别的。好，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下面啊，这个紧接着，那么一直到最后这个主题的结束呢，我们都要来啊探讨这个法的这二体啊能够并存而不相悖的一个道理。在 这一大段里面呢，我个人是把它分成六个六个子题来了解它。第一个子题呢，是从二谛本身都无自性来解释这两种体的存在并不互相矛盾、互相冲突，这是第一段。好，我们看第一段的这一个说明。他说：“第二，或又有疑，一法既有二种体，这二种体如何并存而不相悖？是否像实事实的见解假必一实那样的存在？答案也是否定的。入中论是文以遮二谛有自性之见，既遮诸实事实的圣义有自性，复遮自中自虚实的世俗有自性。”二谛既非自性有，即是无自性，无自性即是空，空则离一意象。如入中论，如中论的这个观涅盘品，他的这个颂说：一切法空故，何者为一意？一意之相尚无，何用疑其并存不并存呢？这一段呢，就是。我个人呢，就把它列为第一个子题，就是从二谛本身都无自性这个角度来解释法有这二体的这个存在呢，并不相这个违背或者是不相冲突。那么在书上呢，他说这个法的这两种体要并存，是不是像这个实事实的见解说假必一实那样存在？这个唯识宗以下的这一些实事实他们呢认为这个所有的假法名言的假立都必须要依一个实际上实际上存在的一个现象一个法，你才能够有名言的假事色种种的这个假法的这个成立这个叫假必一实。他说你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世俗谛体跟圣义谛体能够在一个法上并存不悖呢？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呢？他说入中论的释文里面已经遮二谛有自性之见，这个入中论的释文指的就是前面431页的地方，我们刚才念过这个入中论里面有一个颂子，他说由于诸法见真妄，故得诸法二种体，这是半个颂子那么在这个寄颂的这个长行，就入中论里面这个寄颂之后有个长行呢，那么这个长行呢里就详细的解释这个二谛他都没有自性，所以他说释文以遮二谛有自性之见。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么自己去翻一翻这个入中论入中论的这一段里面来看一看。好，他如何遮这个二谛有自性呢？下面他有个夹注告诉你他说既遮诸实事实的圣义有自性，复遮自中自虚实的世俗有自性。这个诸实事实就是唯识宗以下包括唯识宗在内呢，那么他们成立二谛的话，就是一切假法都是世俗谛，一切真实的法都是圣义谛不管哪一个宗派，他在成立上都是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这个以唯识宗来讲的话，世俗谛呢是偏激执，里面是根本是空无一法的。圣义谛呢，那么圣义谛里面呢这一个这个圆成实这个空是有的那么所以呢他说呢在这一个入中论这个地方呢，他把这个实事实的这个圣义有自性这个圣义真实有一个空性的这一个见解呢已经破除了。那么也遮自中自虚实的这个世俗有自性，自虚实呢当然在圣义地上他一定呢是主张是地是空的，可是在世俗上他说名言自性有自相有自体有这个在应承呢也绝对是反对的，后面呢都还会详细的道理后面都还会说明这里只是一个总说。所以他说呢二谛怎么样呢？二谛都没有自性，没有自性就是空，那么空的东西你怎么去说它是一啊一啊并存不并存的问题，有没有这个问题存在他
说没有这个问题的存在。好，休息一下好了啊，看时间啊差不多了啊，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再做一点说明啊，先休息一下。好，我们接着刚才呢提到这一个二谛两种体性啊，那么在依法上能够并存不悖，第一个啊理由提出来的是以二谛皆无自性啊，他说无自性就不能谈一义，为什么呢？这里所谓的有自性的话啊，那么就是说是一种真实不能改变的一种体性了啊。那么如果说世俗谛的体性它是有自性的，那么这个世俗谛体就是一个不能够变更的啊，不会变异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体性。生育地体性如果也是这个有自性的话也是一样，那么这一种情形这两个体性就不能够并存不悖啊，就真正不能并存不悖，但是事实上它都是无自性的啊，那所以呢这里面就没有所谓并不并存的困扰存在啊，这是第一点啊，提出来二谛啊体性能够并存不悖的这样的一个理由。那么下面呢第二个子题它是从什么呢从这个随世间说啊，说这个世俗谛体性也好，说生育谛体性也好啊，那么其实呢都是在名言上随世间说的啊，既然是随世间说的话，那么在世间的名言上啊，那么这个都是名言假施设的也是一样，这没有所谓的真实的体性啊，这种问题存在，所以呢那么它也是没有并存不悖的问题。我们来看看书上他说，复次说内外诸法有二种体，当如中义文中说，是随世间言说，非是实义。随世间言说则不可于名言中分别有无，由有无等辗转分别堕邪见罔顾。若论圣义，真圣义谛中言语语言道断，心行路绝，分别远离，细论即灭，是没有世俗谛圣义谛可得而说的，更谈不到有什么二种体如何并存的问题。我们现在讲世俗谛体圣义谛体，这都是一种名言上的一个说法，对不对啊？那么这一段文里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它分世俗名言的说法跟真正的圣义谛这两部分来谈这个问题。后头的这一个部分他说，真圣义谛中语言道断，心行路绝，分别远离，细论即灭，这里面根本无一法可立，那还有什么一义可谈？所以我们在这里说七说八，说一法有这个世俗谛体圣义谛体，它如何并存如何不悖，都是随世间名言而说的，不是在真正的圣义谛里面。在真圣义谛里面是离语言的，绝思维的，既然如此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世俗谛体啊圣义谛体啊这些道理的东西了，所以呢不必谈并不并存一义不一义的问题。好，这是真圣义谛里面，这个我们可以理解。那么现在说我们谈这二种体，在每一法上都具有这二种体，实际上呢是随世间名言而说的，既然是随世间语言而说的话，它就不是真实义，是为了表达我不得不说出一个东西来，而不是这个法里面真有这个体那个体。如果真有这个体那个体的话， 那我们都可以成圣了，我们都看看的就真有那个真有这个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呢不是实义。好，他说随世间言说则不可于名言中分别有无啊，因为是在世间名言上，从名言的角度，从语言的角度去对这个缘起的一切法啊做种种的了解的一个说明，这种说明呢都只是一种啊名言上的一种什么呢，一种这个对这一个现象的一种啊企图用语言去做一种表达。那么凡夫的毛病就出在于举凡有名言的施设，有一个语言的表达，那么在这里面呢他就要抓啊，就要执着他你所表达的那个东西啊，就好像是一个真实的有那么样的一个实际的真实的啊一个存在。那这个地方就是告诉你啊，世间语言所表达的都是无自性的，都不是像他的语言里面所说的那样让你去执着真实的有那么样的一个东西存在，不是的。如果真实的是如此的话，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永恒不灭，永恒不变，那才叫真实啊。所谓的真就不能灭，就不能变异，那因为它有生灭它会变异，所以它就不是真，就不是实。因此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说生意地体也好，说世俗地体也好，都不是真实的有这么样的两种体。如果真实有这样的一个两种体，这两种体本身都是那样真实不变的存在的话，那它就不能并存。那如果不是的话，就没有这种并存的问题。好，各位也许不太能够理解啊，刚才的这些说明，那么我们再回到缘起性空来，啊，这些东西无非解释的就是现象，现象是什么？现象就是缘起性空。这个众缘所生法都是缘起，世间一切万法没有一法离开众缘所生，众缘所生的法来自哪里？来自因缘，而不是来自他的自体自相自性，对不对？是因缘和合条件，各种条件的和合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因为它是条件形成的，所以条件如果不存在的时候它就灭了。所以以缘聚说起说生，以缘散说灭，而不是真有什么法生或什么法灭，没有真正有那样的法生起，也没有真正有那样的法灭掉，是因为缘起因缘的和合，所以他说他是叫起叫生，不是真的有那样的法生。如果真的有那样的法生，书本生书本，手表生手表，会成生会成，我就不是来自父母，对不对？书本就不是来自于各种人工各种材料各种机械的这种制造。所以缘起的东西本身无自性，自性空。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这样的一种现象缘起，在我们凡夫，如果你不透过语言来施设来说明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对不对？所以释迦佛说这一切法，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希望把我们从世俗地引导进入圣义地。所以必须要先有世俗地法的安立，让你了解这一切法它的真面目，它的真实性是自相空自性空自体空。这个圣义从这个地方，从缘起先把它建立，对不对？ 种种名言，安立一切道理，安立一切法，这个是世俗地的安立，然后让你知道这安立里面没有真实存在不变的一法存在，一法都不是永恒的，一法都是幻有，都是暂时的有，都是因缘和合的有。所以当因缘离散的时候，就没有这一切的存在。从这里告诉你它的体性是空，好，从世俗让你去如圣意。所以在这现象的一切法里面，我们以语言来表达它，它有它世俗的层面的体性，有它圣意层面的体性，是不是在一个法上可以这样安立啊？对不对？好，那么这样安立并不是这个世俗层面的体性它就真的具有这个体性，这个体性就这么样的具体实在，不，这个永恒不灭，没有吧？是这种体性本身是站在凡夫的角度见它，因为这个现象界升起，它有这个幻有，这个虚狂的有，这个有本身是一种表现，但是这个有是幻，是虚幻，不是真实的，它有它幻的那一个体性，那个是空。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法有这两种体性，那么这两种体性都不是真实不灭的东西的话，那有什么好让你怀疑它并存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啊？前面这个两个道理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啊，这样懂不懂？好像有一点困难，是不是啊？如果有不懂的话，可以提出来问。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第三个子题，就是从缘起性空双运的这一个角度来谈它的一义性。那么这个中间有一段叫“又复当知世俗有为胜亦无为，无为使有为法性，法入法性如众流入海，成一位法。世俗有为，法入胜亦无为，性则成一相，所谓无相。”像这样还谈什么议题呢？各位，从刚才我们的解释里面，我们可以理解到幻有跟性空是不是一体啊？是不是一体？可以接受它是一体吧？对不对？好，那么一体的两面，你可以这么说它。所以一体的两面，你怎么能够去说它是相悖的两种体呢？啊，是这个角度。前面谈这个幻有跟性空啊，它是一体。那么一体建立在哪？在什么上面？正在无自性上。既然幻有它又能够性空的话，表示它无自性。它要有自性，它就不是幻有性空能合成一体哦，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法本身幻有跟性空它是一体。那么一体有这两面，两种表现面啊，并不是离开这一个体以外啊，另外有一面，不是。啊，是一体的两面，所以在这上面，他就是想尽各种办法要告诉你，啊，依法具有这两种体呢，其实它是一体，啊，一体的两面，所以叫你不要有这种并存、有困难、有相违背的啊这种怀疑存在。那么现在我们这一段“又复当知世俗有为胜亦无为”的这一段呢，啊，准备要把它跳过去。为什么准备跳过去呢？因为这一段呢啊有问题，是需要修订的啊，是需要修订的。那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出在作者本身啊，是因为我们的这一个论点啊。老和尚呢，因为他虽然已经这个年龄很大了啊，但是呢他老人家啊，这个生命每一天的这个生命呢，都是为法而活的啊，所以他一直到现在哈，不放弃啊，去追究啊这一个中观的这一种啊这种甚深空的这样的啊这个这种深奥的这个义理。那么他越是往里面去追究啊，那么越是发现到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典籍啊，我们的这些典籍里面呢，有些地方因为这个流传的年代已久啊，隔了这么样的长远的时间，在这中间呢这个难免啊，难免有一些论点里面呢，甚至有些经典里面啊，因为这个翻译者的这个宗派角度的不同啊，那么论点这些论主啊，这个造论当然没有问题了，但是呢，这个论点的流传呢，这个代代啊，有人这个解说，那么在这个解说的过程里面啊，过去因为这个不是像现在印刷术这么样的方便啊，都是手抄稿的东西哈，很多东西都是手写这个手抄的，或者是刻板以后啊手抄那个本身的典籍就很少，所以在这里面呢老和尚近几年来的这个研究呢，发现有一些重要的典籍有遭到前人篡改啊这样的问题存在，或者是说呢比如说啊各位你们啊包括我在内，我们在书上呢都会有很多夹注，对不对哈，我们自己想要对这个部分的了解自己做一点这个夹注放在旁边，那么有一些夹注干扰到这个论的原文的部分呢，被后人呢把它掺杂进去的也有，但是这些夹注是不是保险一定正确呢？也许有一些根本就是跟原论的含义就不一样了，那么后人读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智慧不足的关系，发现中间那个原论的那几个字实在很不好懂，这个夹注的塞进去的这一句呢很容易明白，好，把原论一删，留下夹注的东西，意思就走掉了啊，很多情况的这个发生，所以呢，对中观的这个无为法的这个部分哈，老和尚后来在这个龙树的一些其他的论点啊，早期的时候论点有时候不足，后来呢，就是近这两三年来呢，因为大陆有一些这一个龙树有关的这个论点呢，陆续的我们也拿到这样的资料之后呢，也慢慢的也发现里面这个原来的一些认识呢，那么是有待修订的啊，那么所以这一段是谈到这个无为法啊，无为法的问题，这个无为法在中观啊，中观应承里面，那么这个无为是有为法性这一句话呢是不能用的，这个是有问题的啊，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啊，老和尚目前正在修订中，因此这一段啊我们就要把它保留起来啊，以后呢也许就会有所改动了啊。为什么这一段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保留呢？根据目前我个人啊，我个人的这个从老和尚那里得到的一点新的了解呢啊，这个中观应承对这个无为法的定义啊，那么跟其他的宗派啊都不一样的啊，在这个这个七识空性论里面哈，有这么样的一个记诵，他说有性无性为无为，一切即灭名涅槃，一切即灭即涅槃啊，有性有自性呢，无性无自性啊，为无为，这个为就是有为，无为就是无为啊，就是说有自性无自性，有为无为等等，这一切都即灭了，就是涅槃啊，有性无性为无为，一切即灭即涅槃。那么从这个记诵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在中观龙树的本意，无为法不就是涅槃，不就是圣意，这个涅槃是圣意，但涅槃不就是无为法，为什么前面那个记诵的第一句里面为无为里面包含无为，它是无为法也即灭，即无为法有为法，这一切法即灭了，这个即灭才是涅槃，所以不能把无为法啊无为跟涅槃画上等号。那么究竟 龙树这个中观主派乃至到月称的这个应承，如何解释这个无为法呢？这里面啊，就啊，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它啊。那老和尚目前正在做这一方面的啊，这个探讨。那么文章呢还没有完全脱稿啊，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暂时保留啊。那么老和尚这一段文为什么以前会做这样的一个这个著作啊，写成这样的一段文呢？也不是他个人的创作啊，是因为在大智度论里面呢，或者在甚至在中论里面啊，中论也有一些前人的这个，比如说青木氏啦，还有这个很多人都解释过中论嘛啊。那么在这一些里面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问题的句子的存在啊，因此呢就造成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之前的这一个著作现在必须要修订啊。那么是后来呢有比较丰富的这一个资料啊，那么从后来的资料，比如说这个同样是龙树的这个论点，早期看到了在龙树的这个论点里面，他看到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我们就举这个中论观涅槃品里面哈，他是说他怎么讲的，他说涅槃名无为啊，涅槃叫做无为。那在七识空性论里面，他说又说有性无性，唯无为，一切即灭即涅槃，哎，是不是就打架了，对不对啊？同是龙树的著作呢，那是不是就打架了呢？可是我们知道一个这个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这样打架的，对不对啊？从这些蛛丝马迹里面，老和尚发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呢他就特别对这个中观龙树这个主派他们对这个无为的这个看法啊，那么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呢，他就企图在这里面抽丝剥茧，去把它找出它真正的这一个意义来啊。所以这一段我们就暂时不要它了啊。好，我们来看下面这个这一段呢它是从缘起性空，缘起跟性空本身是双运而不互相违背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明这二谛体性那么是不互相这个违背的。书上说，中观中说一切法缘起性空，缘起是世俗，性空是圣意，然又说缘起即是性空，由缘起诸法是世间假名言说，自性不成故，所以世俗圣意不是诸法对立的二种体，而是缘起性空双运无为之力，离边中道之意。曾如中论四谛品之颂说，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意。就是这一段，这个一切法是缘起性空，我们前面刚才一直过来都这么说啊。那么缘起的这个幻有就是世俗的层面，性空啊，一切法的自性本空的这个层面呢就是圣意。那么他又说呢，这个缘起就是性空，我们刚才提到了啊，不是离开缘起的幻有之外另有一个性空，而是缘起的这个法，这个虚妄法本身自性空啊。所以他说缘起就是性空啊，由缘起诸法是世间假名言说，但是缘起这个幻有这一切现象，在我们人道以各种名言把它安立了，对不对啊？不被我们安立的法就是人所不知的法，人所不知的法在这个世间等于不存在的法，是不是啊？只要被我们发现一定有名的，所以他说这一切缘起的这个层面呢，通通是世间假名言说，这个道理很清楚吧，是不是啊？但是自性不成故，
世间假名言说的都是我们自己约定的呢。我们自己约定他是什么，他是什么，他是什么，他的内容是什么，他的内容是什么，他的内容是什么，这是从我们凡夫的无明执识的角度去认知他，去说他，去安立他的意义。他是不是真的如我们所安立的言说的那样的情况存在？是不是？不见得，因为我们根本看不到他那个幻有的幻，对不对？所以他一直这些佛菩萨这些祖师大德很这个用心很苦，他一直那个假名的假绝对不拿掉，不能拿掉。明明是我们假立的嘛，假设的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台湾话叫秋标啊，国语叫手表，英文叫什么？这里面有英文老师，叫什么 ？Watch。这 Watch 跟手表，不管是发音啊、书写啊，完全不一样，是不是？假不假？假，借你用一下。手表这个音这个字也借你用一下，假立。约定俗成的啊，所以呢他说缘起诸法世间假名言说，自性不成，他没有我们凡夫所依这个假名所产生的那一种真实的执着的那种自性存在。所以世俗圣义不是诸法对立的二种体，这个自性不成，没有自性就是什么，就是圣意，就是性空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没有这种什么对立，它根本是一体。而是什么，这个根本一体怎么讲它呢？缘起性空，双运无为，双双平。